大家好，欢迎收听经纬之声新推出的资本世界一周市场追踪板块。由于全球资本市场风云变幻，起伏跌宕，金融市场也随之剧烈波动，客户往往不能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最全面的有效讯息。于是我们决定设立这一音频板块，将近期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经济板块新闻以及货币波动为大家做一个集中汇总及展示，并且会简单而不是锐利地阐述我们的分析观点，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的头条内容，经合组织警告，疲软的企业投资正威胁全球增长。经合组织发出警告，疲软的企业投资正给全球增长带来威胁。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支出在金融危机和疫情后未能恢复到历史趋势水平。经合组织国家的净投资占 GDP 比例从2008年危机前的 2.5% 降至中位数国家的 1.6%， 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下滑。在追踪的34个发达经济体中，截至去年只有以色列和葡萄牙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净投资趋势。有六个国家像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超过了疫情前的投资趋势。即将离任的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阿尔瓦罗·佩雷拉指出，如果投资不增加，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企业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像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等反复冲击，让政策不确定性大增。经合组织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上升一个标准差，一年后企业投资增长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由于对全球需求、监管或贸易政策前景不明朗，企业不愿在长期项目上投入资金。经合组织补充说，若当前的高不确定性持续，到2026年底实际投资可能会减少 1.4 个百分点。在投资构成方面，数字和知识型投资增长强劲，但无法抵消折旧增加和实物资产投资疲软的影响，使得企业净投资占经济体的比例持续下降。尽管金融危机后资本成本有所下降，可研究发现企业并未进行本应可行的有利可图的边际投资，多个国家的企业相比危机前的趋势增加了股东分红。以英国陷入困境的水务行业为例，英国水务公司在私有化后的34年里支付了830亿英镑的股息，超过了同期这些公司2300亿英镑基础设施支出的1/3。这种股东回报与投资之间的矛盾在其他许多行业也很明显，比如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就面临投资者压力，要求其大幅削减支出以保障股东分红。从全球增长背景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2025年全球增长预期至 3%， 但这一增速仍低于2024年的 3.3% 和疫情前的 3.7% 平均水平。接下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内容，特朗普刚刚获得了一次新的机会，有望迫使美联储屈从于他的意愿。美联储理事阿德里亚纳·库格勒宣布提前离职，这为特朗普留下了一个提名席位的机会。他可以借此任命一位主张降息的亲信，甚至为2026年鲍威尔任期结束后接替其主席职位做好铺垫。特朗普正在权衡是先安排一个临时人选，还是直接任命一个未来的美联储主席接班人。不管选择哪种方式，此举都可能加大他对鲍威尔的施压力度。目前有四位潜在人选，其中凯文·哈塞特和凯文·沃什都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强烈批评者，主张激进降息。特朗普已排除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因为其本人不愿离职。特朗普还展开了多重攻势，抨击鲍威尔批准25亿美元美联储大楼翻修工程是浪费，暗示应由美联储理事会否决鲍威尔的决定，甚至要求其辞职。不过从法律层面看，若无不当行为，鲍威尔仍受保护，不易被罢免。分析人士警告，如果特朗普为了实现政策目标而任命自己人，将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让市场对其控制通胀能力产生质疑。特朗普推动降息主要是为了缓解美国政府债务利息压力，批评者称这是一种财政主导模式，即货币政策为财政目的服务，可能扰乱控制通胀的核心目标。若特朗普提前通过任命干预美联储方向，可能改变机构结构，如果鲍威尔被替换或政策转向，市场波动风险将加剧，让美联储服务于白宫利益，还可能削弱其长期稳定经济的能力。 下面来关注一周内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指标。上周四，美国公布核心 PCE 通胀率稳定在 2.8%， 高于预期的 2.7%， 环比上涨 0.3%， 为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此前五月上涨 0.2%。 美国七月第四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较前一周小幅增加1000人，至21.8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2.2万人，且仍接近上月创下的三个月低点。2025年七月，芝加哥商业晴雨表指数从六月的40.4跃升至47.1，超过市场预期的41.9，创下自三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有所改善，但该指数连续第20个月低于50点的门槛，表明商业活动持续萎缩。周五，欧元区公布2025年七月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同比稳定在2.0%，与六月持平，但略高于市场预期的1.9%。这标志着通胀连续第二个月与欧洲央行的官方目标保持一致。美国公布2025年七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7.3万，远低于预期的10.6万。六月份的数据从最初的14.7万大幅下调至仅1.4万，五月份的数据也减少了12.5万。综合来看，这些修正数据表明，五月和六月的就业人数比之前报告的少了25.8万。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降温速度可能比最初预期的要快。美国失业率从六月份的4.1%小幅上升至2025年七月的4.2%，与市场预期一致。2025年七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 PMI 指数从六月的49降至48，低于预期的49.5的增幅。该指数标志着制造业连续第5个月萎缩，也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本周二，美国公布2025年七月标普全球美国服务业 PMI 指数从上月的52.9升至55.7，高于市场预期的55.2，标志着私人服务业活动出现了今年以来的最大扩张。尽管外国客户需求下降，这主要归因于美国政府征收关税以及外国交易对手的报复风险，但企业新业务在获得新客户和推出新产品方面持续增长。外国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性措施导致投入品通胀上升，进而带动产出成本大幅上涨。同样，强劲的业务需求推动积压订单量创三年来最大增幅，而新增产能需求则推动企业以自一月份以来的最快速度增加员工。ESM 服务业 PMI 指数意外从六月份的50.8降至2025年七月份的50.1，低于预测的51.5。周三，印度公布印度储备银行在八月份会议上将关键回购利率维持在5.50%，保持中性立场。该利率仍处于2022年八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决定是在通胀放缓和美国近期宣布对印度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的情况下做出的。中国在周四公布了七月份的贸易数据。2025年七月，中国出口表现亮眼，出口额达到3218亿美元，同比增长7.2%。这一增速不仅高于市场预期的5.4%，也超过了六月的5.8%，标志着自四月份以来出口增速达到最快水平。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八月最后期限前关税压力的暂时缓解。从目前态势来看，这或许预示着中美贸易休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为中国出口的稳定增长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进口同比增长4.1%，达到2235亿美元，创四个月新高，打破了市场普遍预期的下降1.0%，且增速高于六月的1.1%。这是中国进口连续第二个月增长，也是自2024年七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这得益于北京方面持续推出刺激措施以提振内需，以及对中美贸易休战可能延长的乐观情绪。本音频所依据的信息来源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我们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不对因使用本音频中的信息而导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责。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咨询财务顾问、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本音频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视为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本周的资本世界一周市场追踪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且有价值的音频内容。